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马内利，当神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放到我们起身来念好吗？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玛利亚认为他是一个义人，不愿明明质问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是犹大之子向他见说，后裔的子孙不要怕，只管经过你的妻子，是从圣灵来的，他将生一个儿子，要将他，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祖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印象还很深刻，就是三年前我们在冠病病毒爆发的时候的情景吗？哦，那是一次大规模的病毒袭击，我们度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戴口罩消毒，然后呢就保持安全距离，不管是我们排队不管是我们座位之间，我们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以亲人隔离日子我们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一种恐慌跟害怕。那感谢主了，我们总算挨过来了。那我们来到后疫情时代呢，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呢，拉近距离啊，政府提倡清零政策，商场提倡的是靠近顾客。那么公司的老板呢，就说：“哎呀，我们要贴近员工。”说白了就是大家认为说人与人之间呢要靠近一点，要亲密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你有留意到吗？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大家都在说要拉近距离的时候那人的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反而是越来越疏远了。记得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见面那时候我们反而很珍惜说彼此，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自由聚会了，但是我们的心跟心之间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这个就像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我们礼拜天跟弟兄姐妹见面，我们就问候满脸笑容的，但是真正能够交谈的，能够交心的，是否会越来越少呢？那或许你也有同感虽然说科技现在的科技让人能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容易了，但是我们内心的距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越来反而是越来越遥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个WhatsApp 啦、微信啦、Telegram 的这样的随时都可以联系的时代，可以互通消息的时代，为什么人的心反而觉得孤独呢？我想弟兄姐妹，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它反映了一个深层的属灵的一种问题。那我们渴望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我们本能呢又抗拒，我们本能呢抗拒这样的真正的亲近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被别人看见真实的我是如何的，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软弱和不完全。那这其实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写照。为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当人类堕落之后的光景是如何的。一方面，那我们明明知道说需要神，可是呢我们却免不了我们躲避他。另外呢，那我们渴望被爱，但是呢我们却不敢，我们不敢完全的投入在信仰里面，我们不敢完全的信任我们的主。还有呢，就是我们想要跟神有那个关系，可是我们又很害怕，我们害怕付出，我们害怕付出时间，我们害怕付出金钱，我们害怕付出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都害怕付出代价。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困这样的难题。在二十一节这里说，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人从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里点出了神的心意，那神要把我们 救出来啊。哦，那救赎不仅仅只是指身体的危险，也不是仅仅只说身体的疾病或者死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在二十二节这里说，那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家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在2000多年前，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用一个想不到一个方式来到这个世间来亲近人。那他不但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更是除去了人跟神之间的那道墙。那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那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这卑微的方式来临到我们，靠近我们。当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真正体会那以马内利的对我们生命的意义。那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第一点，那神为什么要靠近我们？那按照马太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其实这时候的约瑟他面临三重的困境，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就是1章18到20节。那在第一呢，他的那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上的困境。那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哈 ，OK， 那如果你是约瑟，你的未婚妻怀孕了，然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那你又是一个正直的义人，那你会怎么做？那这不是单单只是私个人那种的危机啊。其实对耶稣而言，这整个神学上给他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如果你是义人，那你必须保护或者维护这个律法；如果你有怜悯，那你就应该保护这个玛利亚。那这两者哦，这两者一种张力，好像没有办法兼顾。就像一个法官啊，他明明知道说哦被告有罪，但是呢他却不忍心下重判。那他第二个呢是道德的困境。那耶稣不愿意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那明明的羞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公开示众，或者是一种表达一种公开的羞辱，哦，他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的。那我们看见说这个耶稣他内心里面的挣扎。那耶稣在两难的之间呢 ，OK， 那一方面呢，这个律法要求他说你要公开，你要处理这件事情，就公开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但是他的良心呢，却告诉他，良心告诉他说，你要保护你的未婚妻，保护玛利亚，他必须在公开处理跟保护玛利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那这是一场艰难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两个选择看起来都是正确的。那这与现代的父母情况都很相似啊。我们做父母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啊，孩子啊犯错，孩子做错了，那么你是严厉的是管教他呢，还是说你要宽容的对待？那过于严厉呢，你发现会伤害父子或者母女的感情。那如果不加管教呢，你就觉得说哎，做父母的没有负责任。而约瑟的处境其实更加的严峻，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的决定呢会是关乎人命的。所以约瑟的挣扎显明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说，其实靠律法跟道德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的需要。第三个是信仰的困境。那这个马太他特别用这个正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正思念这个事情来描述，来表达，来表明这个约瑟内心的充满了挣扎，那形容一个人正在深层的一种思想的搏斗。那这让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啊，他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煎熬啊，哦，这不是简单的想一想，那么他不是在计算利弊，他也不是在衡量得失，而是在信仰里面呢，其实他在深处的挣扎， 作为一个相信上帝的义人，一方面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另一方面他知道上帝也是慈爱的，但是在他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发现他完全不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三重的困境呢，其实正好告诉我们，其实人类的困境是什么。那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靠律法称义啊，行律法称义，却发现律法没有办法修补关系。那我们想靠道德完善 ，OK， 然后却发现人的良善却有极限，却有那个限度。还有呢，我们想靠宗教敬虔，发现自己却不能够找到上帝。那就像约瑟一样，那我们做人，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说我们做正确的事，我们严格的遵守规则，我们坚守道德准则，我们追求敬虔的信仰。但有时候啊，当我们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努力的时候，它反而使到我们不能够明白或者难以理解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那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困境，而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啊，靠我们的理性啊，靠我们的知识，我们去认识神的心意。那为什么？那我们的问题其实在表面上呢，其实是更加复杂的。那不，这不仅仅只是是非对错，也不只是说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OK， 那人类真正的问题在于与神的隔绝啊，我们跟神是隔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性啊。那罪的问题呢，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了。OK， 那它扭曲了我们的本性，它也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破碎的一个花瓶，那你没有办法修补它的。我们都知道，就算你真的修补它，你发现说它的裂痕还是存在的，而且这个裂痕呢是一个永久的裂痕。那所以人呢，因为有这个隔离啊，就想尽办法说、哦、我要亲近，我要解决这个隔离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想尽办法 ，OK， 可以通过守律法啊，可以通过教育啊，然后可以通过改革，但人都发现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此呢，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令人惊叹的事，那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使告诉约瑟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不是带来更多的律法跟教导，而是神亲自的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要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意味着神看重的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就好像这个大卫常说：“我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对吗？”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神要知道的不是我们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多正确，而是要给我们知道说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是叫这个孩子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正当约瑟在为这件事情苦恼的时候，那天使就向这个约瑟显现，第一句话他就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约瑟。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一般的称呼，而是一种提醒。那为什么他提醒他是大卫的子孙呢？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啊，这约瑟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因为那个是神应许的哦，应许千年的实现了。OK， 那想象比如说一个古老的一个家族，那有一份保存封存了几百年的遗产，突然之间呢，他就给你通知你说你就是那遗产的继承人啊，这个就是约瑟。这个天使向约瑟说的、哦、约瑟你不只是一个木匠而已，那你的身份是大卫的子孙，是神应许的承载者。那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这么说：我必建立大卫的国位啊，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政治的承诺，而是关乎神如何借着大卫的后裔带给人类永远的救赎。 那当时候我们也知道，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呢，那他们几乎到了绝望的一种境地，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候大卫的宝座已经倾覆，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是成为了这个罗马的附属国，而这个约瑟啊，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穷木匠，但是在这看似绝望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再次的彰显出来。那他没有忘记他向神向大卫所立的约，他的信实永不改变，还有呢，他的信实虽经千年呢，从来不会落空。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那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祖父，我是一个母亲，我是一个祖母，或者你说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律师，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学生，可能你说我是老板，我是职员，甚至你说我是小组的组长，我是执事，那甚至你说你是圣经老师，那这一些都是角色，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约瑟一样，因着神的拣选跟恩典，那我们才有权参与上帝永恒的计划中。那有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特别你看以弗所书，你看见说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拣选，因为这带来了上帝这本身的应许还有他的计划里面。那神要把我们放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要参与在当中。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并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这个特权能够参与上帝永恒的计划中。那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确实是有艰难的时候了，有时候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那不是因为说我们做错什么东西，而是因为说他要在我们生命里头，那神要成就更大的事情。那人呢，往往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工作升职了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买了新房子就觉得人生非常稳定找到好的对象结婚生子觉得生活有着落。但有时候呢，我们看见什么？神永恒的计划我们参与了，那我们改变了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看见有神的道路神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那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那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愿 Not my will but thy will， 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意愿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不是我自己决定我的人生，而是上帝的计划里面我要参与在当中。那约瑟面对的不只只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婚姻的危机而是他要把自己完全投在上帝奇妙的难测的一个计划中。那或许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当中 你可能你的人生面对了一个瓶颈可能你事业上你碰到了一些的困境。我们知道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你是自雇人士，或是你是跟别人打工老板上司属下同事，然后顾客，这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障碍有时候造成你很烦。有些人因为工作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你的家庭的难处。那每个家庭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看别人家庭都很好，但基本上他隐藏的一些的问题只有他们家才知道的。可能家里有纠纷，可能家里的亲人离开了，那种失落，那这些种种都，或者有时候家里你生病了，有至亲生病了，那这些种种都影响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发现我们到了一个瓶颈。另外呢，还有在服侍的挑战弟兄姐妹，我知道服侍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你是全职工作，那么你要有时间准备教课准备教材，这里很多主日学老师都一年从头到尾都尽心尽力的在准备课在教小朋友。那这一些的服侍带给你的挑战现在孩子也不容易教不像以前的，以前好像比较乖会嘛。那你发现这些都带给你挑战 OK， 但是让我们记得 就是约瑟的转机不是来自于说他找到了答案，而是在于说神主动向他显现。所以同样的，今天呢，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说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头能够做什么。我们常说 Let God work，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凭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的做法，我们以为说这样子会讨神的喜悦，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等候，我们交托，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为什么？因为让神来成就他的美意。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靠近我们，那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神，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第二，那震撼人心的宁静。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的故事，人类一开始就企图就要躲避神的同在。当耶和华上帝在院中行走的时候，他问亚当你在哪里，那么亚当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 OK， 因为羞耻感，因为隔离，因为害怕。那为什么呢？你看见说不是因为上帝可怕，而是什么？他们无法面对啊神，这神是完全认识他们的，这神是爱他们的。那创世纪的故事其实延伸到今天，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同样我们有羞耻感，我们要躲避，我们要躲避神，我们只躲避人。那这是人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今天。所以神要道成肉身，那他要选择一个不具威胁性的一种方式，他以一个婴孩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Okay， 那你知道吗，道成肉身不是一件历史的事件。Okay， 那更是向我们显明一个生死的真理。Okay， 那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我们要记得那个 gap， 那个 gap， 那不能靠我们的努力或者我们任何的方法能够修补的，而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成为人是为了使人能够成为神所造的样式。那神成为人不是降低了他的神性，而是提升了人性。那神不是委屈自己，而是他在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我们继续看圣经十八节的时候，这里说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八节，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说好像马太马太他的表达的那个笔法好像很简化，好像这么的轻描淡写？马太只用了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那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震撼人心的真理。那有时候圣经记载不会用很长很长的字句去描述了，比如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当神说有光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呢，神的大能呢就在这样简单的叙述里面呢就彰显出来了。说实在的，其实我们作为人呢，我们都喜欢轰轰烈烈的神迹奇事，我们喜欢看见雷轰啊、闪电啊、一些大的动作，但是我们会发现神却用卑微平凡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那想想看，一个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一个平凡木匠里长大的耶稣，那你去看任何的故事的开场白你会问你自己那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平凡的角色是我们期待的救主吗？那人无法想象，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就是神就是通过这样平凡的 一种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这说明了那神没有以一个威严的君王形象出现，而是以一个婴孩的样式临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当他孩子还是小的时候那他还蹲下来，他还跟他的孩子eye contact然后跟他说话。那同样的，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他就是用这样最精确最精确的方式来 接近我们。Again, 那神成为人不是要显明他的伟大，而是给我们看见说他长阔高深的爱。那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问题啊，说牧师啊，为什么神不直接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不是更容易直接赦免罪，而需要道成肉身呢？那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神的爱如果不经过道成肉身，那永远只是一个概念 concept 而已，概念而已。还有呢，神的赦免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那永远只是一个应许而已。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呢，让你成为一个婴孩 ，OK， 重新来过 ，OK， 啊，你愿意吗？那这正是就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 ，OK， 他甘愿成为一个被造物，在一个永恒的神进入受控制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啊，他选择被人软弱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降卑。是一件无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那种的降卑。OK， 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放下全部的荣耀 ，OK， 成为一个需要俘虏跟照顾的婴孩。那这是震撼人心的真理。其实你想想看，上帝这样的舍己，这样的付出。我们常说奉献奉献，你懂上帝为了我们所献出的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我们要知道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神差遣耶稣基督，其实神是与他同职同等同尊同荣，所以因此给我们看见说神所付出的 OK 是非常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跟知道的。那有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啊，特别我们做信主很多年之后呢，那我们熟悉这个真理，对吗？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定谈说耶稣诞生啊，马槽啊，博士啊，然后天使唱诗啊，那这些圣诞故事，我们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但是呢，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而言呢，是不是说因为太过熟悉而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知道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这些真理啊，当我们听到这些真理啊太过熟悉之后呢，它会不会再一次的触动我们的心？你可以这样问我们自己啊， OK， 我们可以自己省察自己，特别是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啊，那你会不会说被上帝的话感动呢？还有呢，你在敬拜的时候啊，你没有体验到上帝同在的喜乐？另外就是当你服侍人的时候啊，你能不能活出神的爱？ Okay， 那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如何回应神这样的爱我们呢？所以我们进入第三点，信心的回应。我们看这段经文，来一起读24-25节。夜色醒了，起来。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两节经文呢，这个马太用了三个动词verb 三个动词来描述这个夜色的回应。那第一个动词呢，就是醒来，起来的意思。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起床，而是一种属灵的觉醒，是一种立刻的行动。还有第二个动词是取过来，那也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一个私下的决定，他是一个公开的认可，他接纳他，然后呢他完全，其实很有意思，这句话就是完全的接纳他。我相信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换成你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这需要很大的爱心跟信心跟顺服。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把他取过来，就是完全接纳他。OK， 那第三个动词是给他起名，那叫耶稣。那这个动作呢，在告诉这个约瑟，约瑟告诉我们说，他放弃一个做父亲应有的那个权柄，因为父亲应该是命名的。这时候天使告诉他，你要命名他叫耶稣。那他完全顺服了，他完全的认可这样的一个称呼，那是一个公开的宣告。他看见耶稣的名字，知道他的命定呢，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命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约瑟的回应呢，给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让属灵生命的更新呢，往往呢是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开始的。就是说信心不是等到看见才相信，是因为你相信才看见。我们说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你有信心你才看见上帝的作为，你没有信心你看不见的。这是我们从约瑟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真正的属灵更新不在于外在的改变，而是在内心对神的顺服。我们看见约瑟呢，他的回应是特别及时的，他是什么？醒了起来，然后就遵着神的命令。那有一个信徒说他说牧师我觉得我的属灵生命很平淡，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经历。那我就问他，每天呢约瑟做牧工的时候算不算属灵经历？当他照顾他的太太玛利亚的时候呢，算不算属灵的经历？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神的同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缺乏对神同在的那个觉察。刚才我说大卫这样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眼前，我不自摇动。所以这是大卫给我们的学习。所以今天同样的，今天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觉察神其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分成几个格子就是 box、okay? 那你可能分成教会啦娱乐啦，然后呢你的家庭啦，然后你的工作网络啦你的思考啦，还有那个纳税交税。那我们就很习惯把它放成不同的那个格子 compartmentalize。 但是呢我们看见什么，那我们发现什么，就好像说我们把信仰呢，我们也是这样子礼拜天一个样，周一到周六又另外一样，好像它 compartmentalize 就是它格子它是互不干涉的。但是呢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神要进入我们生命里头的每一个部分，是每一个 box 都有上帝的同在，每一个角落。因为你从早上起床刷牙到晚上躺在床上，你从办公室办公到厨房炒菜，你从带茶巾带孩子带孙子 OK， 那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那神都与我们同在。那真正的属灵生活不是把生命化成好像这是属事这是属灵的，不是，而是让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也就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 OK。 那想想看如果耶稣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他还是我们的主吗？那这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生命的场景，每一个生活场景都可以，注意每一个生活场景都可以成为我们跟神相遇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特别对弟兄姐妹来说一句话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工很多年了 OK， 有时候我们难免我们被提醒 OK， 那神在一切居首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要把服事变成例行公事。有时候你做基督徒久了之后 OK， 你开始知道了一些的 routine， 一些的 你就按照那个routine 做的时候，那你就把一些当作是理所当然例行公事。来崇拜也是这样子，来崇拜例行公事。那让我们得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服事上帝的机会当作是变成例行公事。那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会带来的改变 OK， 那而且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的。那当一个人他尊主为大的时候那他会从什么？他从我要尽责就是说我要尽力的尽我的责任去完成一些的任务。然后你不会这样子想了，你会想说其实我要享受与神亲密的交往 OK， 还有呢那你不会想到说从你要付出很多。那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我们要 performance based 就是我们要表现表现，然后信仰上也是表现，比如说我做多上帝就喜悦多，其实不是的。重要是在于说你做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 OK。 那你发现说这里呢 你看，就是一个人懂得领受恩典的人呢，那他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想法。一个是整天要表现，要得到认可，得到许可；那另外一个却是知道上帝，你给我很多恩典，我要享受你给我的恩典。那这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那种态度来的。OK， 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不能够整天付出嘛，对不对？比如说一棵树，如果它不栽在那个溪水旁，那么你不能期待它能够有营养，能够接触美好的果子。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知道生活中我们觉察上帝我们同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晓得怎么把这恩典也留给别人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死海。 OK， 那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其实我们知道说，好像我们看圣经觉得约瑟的顺服好像很容易啊，他好像就三个动词就表达了他的那种心意，但事实上不是容易的。那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的非议啊，那你要知道他当时候还是非常保守的社会来的。你可以想象吗？他的太太啊，怀的孩子不是他的，他肯定受到邻居的指指点点，对不对？另外呢，他受到这个传统的挑战呢，因为他做的这个决定啊，其实是违背常理的一个选择来的啊。因为按照常理，他应该把这个玛利亚给休了 ，OK， 或者公开的羞辱他，他没有。他做的反而是把他娶过来，完全接纳他。那这一次很不容易的一个抉择来的，所以他面临着传统的挑战，还有呢个人的牺牲，啊，很不容易的哈。我们都知道，你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好受，特别人家讲你的坏话在你面前讲的时候，我相信更加不好受。但我们看见呢，这个约瑟他可以承受，他愿意承受个人的那种的损失，他也放下自己的名声。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其实他的顺服不是很容易的 ，OK。所以正在这种代价里面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约瑟就给我们一个表达了什么叫信心哦，什么是真信心的意义啊，信心的真意。那信心不是一切明白了你才顺服，而是你先顺服才会明白。还有呢，信心带来顺服。顺服带来更深的理解。经历神是什么意思呢？经历神是当你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顺服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明白敏感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帮助。你会越来越明白真理是什么。真理绝对不是一个在建在那个象牙塔的那种知识而已，而是能够身体力行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听什么真理，你相信，然后你去遵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那个真信心的那个意思。Okay? 那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哈，学习这个约瑟的榜样，就是他的信心来顺服回应上帝的爱。因为顺服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爱的回应。那还有呢，各位，那我们都知道，在圣诞节呢，我们都会送礼物啊。有些人有这样的习俗啊，特别我们知道说，在这个25号，我们在牛顿生命堂的时候啊，那我们的青年人呢，很喜欢送礼物的，他们误送礼物。可能你在你生活中也有接受到那些礼物。那我想，当你收到一个珍贵的礼物的时候，你单单讲谢谢啊，应该是不够的，对不对？你要打开它，你要使用它。OK， 那同样的。神给我们最好的理由，刚才主席也讲了，给最好的理由就是他自己。当神给我们他自己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它应该是激励我们爱主爱人的。我们常说被主的爱激励，所以你为什么服侍，你为什么你要在工作上你的表现，为什么你要爱神爱人？也是因为你知道你领受的礼物是最好，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能够，你愿意心被恩感啊，就是说被主的爱感动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呢，他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啊，他会从尽本分到被神爱激励，不是有机械性的一种的服侍，而是一种新的热心来服侍。还有呢，他会从老师变成学生，承认自己还在学习，保持这种谦卑的心，活出真实的见证。 那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当你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你就能够按他的心意啊，你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告诉你，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被主的爱激励呢？就是这个人谦不谦卑。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在教会久了，他自以为懂很多，他懂整个制度，里外都懂，那要很小心，因为神要我们谦卑，就是说你明白耶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你对人对事，你总存着一种谦卑受教的心，这很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哦，不是每个人可以谦卑的，但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将爱我们，我们就应当谦卑学习。 OK， 所以因此呢，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当你在带查经的时候，或者我们明年开始我们有小组讨论的时候 ，OK， 那你是纯粹知识上的感动呢，还是有时候有些小组草草了事，哪几个问题讲完了就结束？其实不是的，那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大有能力，神的话能改变人。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是敏感，能够被主的真理感动。OK， 那你要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什么？得到新的体会。OK， 你要带着新的视角和领受跟人分享。我们查经啊，有时候我们需要真的用时间去想、去思考，不要停留在一种熟悉的一种的环境地里面，以至于说自己不长进。分享来分享去，都是拿几个要点，然后就应用，然后就结束，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对主的话，新的一年，我们对主的话，我们有这个敏感的心，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熟悉的真理。明年我们要查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让我们能够从一个从全新的角度去体会圣经。还有呢，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那你是否一成不变？是否说你对神有那渴慕的心，还有你带着喜乐来服事有时候服事上帝啊，我们不要就是千篇一律的，反正过去的人这样做，弟兄姐妹这样做，你就跟着这样做，你从来没有想到说要改进要使他更进步。 OK， 让我们不要这样子，而且另外呢，我们说对神的渴慕是意思说你整个服事里面呢，那我们最终是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要渴慕神弟兄姐妹，这个道成肉身降卑微人呢，其实神这样奇妙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呢，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不是要我们每一年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呢纪念他，互相祝贺而还要送礼物而已，其实不是单单在这个季节里面你做这样的举动，而是每一天你都能够活在这个以马内利的这样的祝福里面。 Okay， 那特别是对我们在教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那即使像这个约瑟这样的一个义人他仍然需要神不断的提醒跟更新。 Okay， 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继续存了谦卑的心，我们常常回到基本的真理提醒我们，那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多爱我们他不只给我们一个职分好像你是一个职事老师，你是个执事，还是你是一个组长，不是给你职分而已，那神要给你的是一个关系，你跟他的关系。就像约瑟，他不只是耶稣法律上的这个父亲那耶稣不是单单说在法律上被承认是耶稣的父亲，而是其实这耶稣是参与刚才我说的那个上帝的计划里面的参与者。所以同样的，既然我们蒙拣选，让我们也是参与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所以既然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你有什么理由把神拒绝于外面呢？门外呢？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信赖的朋友，特别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你可能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疑问或者疑虑 OK， 那你可能觉得说我现在生活很忙了以后才说吧 OK， 还有呢你可能这样想，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们每次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为什么不信耶稣我不够好这样 他会这样子想认为，先把生活整顿好才说。还有呢，可能你觉得说，我对信仰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你可能有这些的想法，这些的忧虑。但是那让我们不要再犹豫了， OK， 那神的邀请，神的邀请就在今天，那神在等待你的回应，不是等到完全明白才相信，不是等到生活安定才信靠，也不是等到自己足够好，够好够格才接受。那亲爱朋友，我们知道神为你为我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你要怎么样呢来回应他呢？意思就是你要什么？你要有信心向前一步，信靠我们的主。那盼望这个圣诞季节呢，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以信心来回应主的爱。那最后我们知道，从今天的讲道里面，神为什么靠近我们，神如何靠近我们，还有我们应当以信心来回应他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丰丰富富。主，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主仍然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你。我们谢谢你。主，在旧的一年要过去，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候，主让我们想到上帝你给我们的每天新的恩典，让我们常常经历，让我们口尝心和，因为主的爱被激励，我们愿意为主活。求主赐福我们，特别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怎么样的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救赎像我们这样的人。谢谢你赐福每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的，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